柳东升忽然下身动不了了，症状跟高位截瘫有点像，可是下肢却有疼痛感，直到现在还在医院里头躺着呢，大夫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来。无奈之下，刘东升就只能让小朱赶紧过来请张国忠来。下肢动不了，张国忠一皱眉，听小朱的叙述，好像是让长虫一类的东西给密了，尤其特别像是求齿。可是为什么当时没事儿，第二天才有问题呢？而且求齿这种东西，要么与人相安无事，就像当初王子豪他们家，要么呢就跟人拼个你死我活。如果这柳东升真是让求齿给密上了的话，为什么只让他的腿动不了，而没有置他于死地呢？
是啊，张大哥，这忙你可不得不帮啊，要不我怎么跟大嫂交代呀？
他人现在在哪儿？
在济南，就在医院里头躺着呢。你要是答应去的话，咱们现在就得动身呢。
行。张国忠一咬牙，心想老冤家李树林就是让柳东升给毙了的，自己怎么说也欠他个人情啊，这次正好补上。
小朱，你等会儿，我进屋收拾一下东西。一成啊，拿两件衣服，带着你那个鸟，准备跟我去山东。
张一成是这么考虑的。俗话说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想治柳东升身上的毛病，还先得把密了他的那个东西给治了。如果真的是求齿的话，张国忠头一个想到的自然就是儿子张一成养的那只鹞子。是不是求齿的对手咱先放一边，先找到那东西是真的，否则偌大一座山用罗盘找，那不是大海捞针吗？再说一听要带着孩子去山东，还把大宝剑都带上了，媳妇儿李二丫不放心了，一个劲儿地问到底怎么回事啊，有没有危险呢？最后把这张国忠给问烦了。我说你少问两句行不行啊，我跟着公安局的一块出去，能有什么危险？带着孩子是得用他这只鸟而已。说完咣当一声，张国忠把车门关上了。
哎，到了给我打电话啊。
李二丫虽说着急，但是对自己老头子这个脾气还是很了解的，虽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可是也没多问。说实话，张国忠的师傅马真人当年就是栽在求齿身上的。张国忠也明白，如果自己把真相告诉给李二丫，说自己带着儿子要去弄这东西，能走得了才怪呢。当天晚上，张国忠一行人就赶到了济南市第七人民医院。一走进病房，张国忠真就是一愣。原本精神焕发的柳东升，这时候那脸色就像煎饼果子一样，青一块黄一块的，胳膊上扎着吊针儿，病床栏杆底下吊着导尿袋儿，病床旁边一个警察正在那儿削苹果呢。一看见是张国忠来了，柳东升勉强一笑：“
哎呀，老张啊， 我这次来山东可真是属西游记的，路途艰险且多难啊。
你别这么说。张国忠走到柳东升的床边，先扒开柳东升的眼皮看了看，还好不是江叔。
老刘，你在那个什么双塔山都干什么了？怎么别人没事儿，偏偏你挡下了？我妈也没干呢。
柳东升皱起眉，一个劲儿的琢磨。
那个老乡说有线索，我们就跟他去了，结果就是块大石头，在周围找了半天屁都没有，就又回来了。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就我这么倒霉，
啥也没干。张国忠一皱眉，理论上讲，求尺这东西，如果你不惊动他，他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。
你再好好想想。我，对了，好像我好像在那儿撒了泡尿。
撒尿？张国忠差点没乐出来。看来呀，就是这泡尿惹的祸了。在哪儿尿的？
就是石柱子底下呀，实在憋不住了呀。
小朱啊，咱得去一趟那个石柱子。张国忠站起身来，看了看躺在床上的柳东升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的这个时候，你就能下地了。长清县双塔村。第二天一早，张国忠父子和小朱就开着车来到了长清县。由于下雨，山路泥泞，几个人只能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步行进村。带着张国忠父子和小朱进村的民警叫王友善，前不久带领专案组进村并且陪着柳东升上山的也是他。
王大哥，这什么呀？
走到村口，张国忠就被一块石碑给吸引住了。上面的碑文写的是：庄前就有双塔山一座，虽非出名大山，庄中赖以平安，凡接脉之处与庄内有关，相传如有开动接脉之处，庄中即出不义之祸，是以屡次禁止多年，无人开动取石。从行文跟字体上来看，这块石碑显然不是当代的东西，而碑文的字里行间仿佛是在警告村民不要上山动土。
啊，这个解放前就有了，不知道是哪朝哪代开始以讹传讹，村里边死过几个人，都说是跟那开山有关。
真死过人？
老张同志，你别告诉我你也信这个。
听张国忠这么一问，王友善倒是挺吃惊的。
这人终究得死，现在村里头天天有人开山扎石头，也没听说有谁死了。
哦。张国忠站起身，看了看不远处的石头山。
那个就是双塔山吗？啊，对，山不大。
王友善说完，一行人开始继续前行。王友善一边带路一边继续介绍着。
你说老柳这病真邪门了，我觉得可能是什么遗传病吧。
一边说着，
几个人就一边走到了村里的一处瓦房外头。王友善就站下了，
就是这儿。
说完冲着屋里头喊了两声，不一会儿一个膀大腰圆的村民开门出来了，看样子大概有个十八九岁，两只眼睛朦朦胧胧的，好像还没睡醒。
干嘛呢？太阳晒屁股蛋子了还睡啊？
王友善拍了一下这个村民的肩膀头，然后回过头来冲着张国忠说道，
这是孙大鹏，等一会儿啊让他领你们去吧，我那边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
张大哥，那我……
一看王友善要撤，小朱也有点按耐不住了。
啊，这我一个人就行，你要忙的话先回去吧。
张国忠也知道多个警察在这儿也没什么意义，
那我就先回医院了，那边照顾柳队的同志盯了一天了，我去换换班。
哎，你们等我一会儿，我披件衣服。
不一会儿孙大鹏穿了一件白色的麻布坎肩出了屋。
走吧，今天咱们快点啊，下午我还得去吃酒席呢。
如果放在现在的话，这孙大鹏算得上是标准的长舌男了，一路上这嘴就没闲着，什么谁谁家娶媳妇儿洞房没出血呀，什么谁谁家的孩子长得像隔壁他二叔啊，什么谁跟谁搞破鞋晚上幽会让自己给撞上了，等等等等，诸如此类的李家长张家短没完没了，把张国忠给听的都快神经了。
孙老弟，我来的时候发现你们村口立了一块石碑，据说还死过人，有这么回事吗？
张国忠心说，既然这哥们嘴上闲不住，不如啊问他点正经的吧。
哟，何止死过，还疯过呢。
一听张国忠问这个问题，孙大鹏更来劲儿了。不过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事儿，都是听老人说的。按照孙大鹏的说法，自由打有这村开始就有那块石碑了。听村里的老人讲，村里祖祖辈辈干啥的都有，就是没有敢靠开山掘石发财的。文化大革命以后，村里头人口比以前多了不少，正好又赶上改革开放，看着别的村都致富了，自己村还穷巴巴的，一帮不信邪的年轻人就打起了双塔山的主意。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双塔山是一座石头山，不趁别的，就趁石头。于是村里头就刮开了一股开山采石之风。一开始大伙对那块石碑也是有所顾忌的，没敢大动，就是小打小闹。可是后来就发现也没怎么样啊，就开始肆无忌惮的加大规模，马车改卡车，镐头改炸药，总而言之就是怎么踩得多怎么踩得快怎么来。让村民没想到的是，虽说小打小闹了好几年都没什么事儿，可是这动作一大，马上就出事儿了。村里头几个采石的工人相继病倒了，
最后死了好几个，还疯了一个。
疯
怎么个风法？
一听到这儿，张国忠一皱眉。
那人还在吗？
人早没了。不管你问他啥，就一句话，俺再也不敢了。你说邪不邪？
那你们怎么还踩啊？不怕再出事啊？
起初是不敢踩了，可是架不住石头疙瘩来钱快呀。后来呀，村里头就有人分析，你说这双塔山有俩石柱子，南山一个，北山一个，出事儿的都是在这俩石柱子中间干活的。哎，说着，孙大鹏伸出两个手指头，一个劲儿的比划这之间的距离。啊，你看，俩石柱子中间这条线儿，都是在这条线儿附近出的事儿。后来，就有人试着在别处啊，把这条线儿啊给绕过去。嘿嘿，你猜怎么着？没事儿。到现在大伙儿都绕着这条线儿踩，该挖挖该炸炸屁事儿没有。
石头柱子是咱们要去的那个吗？
啊，是啊。张大哥，你甭怕，咱不开山没事儿。俺们小的时候常在那玩，现在不也活得好好的。本想再问问本地还有什么邪门的传说，可是这孙大鹏啊，一提到自己小时候，就开始没完没了的白活起青梅竹马的老相好来了。瞅着他说的眉飞色舞的，张国忠也没好意思打断他，只好硬着头皮一路听到了目的地，也就是石头柱子的底下。啊，就是这儿了。俺又不知道他们来这儿能干啥。说着，孙大鹏找了一块干净的石头席地而坐。不过俺觉着肯定没干好事，没准啊从外边偷了点啥东西藏这儿了。
在张国忠看来，眼前的这根石头柱子要比自己想象的小了很多，最多也就两米多点儿，不过倒是挺粗的，少说得三个人才能围过来。石头柱子周围的山势比较复杂，一时之间也看不出个什么阴阳走向来。
那天晚上他们在这干嘛了？
好像就看了看，啥也没干呢。
我是说你家隔壁。
说着，张国忠开始围着这根石头柱子转悠。
没看清啊。俺离着他们老远呢，看他们的手电光到这儿就灭了，黑灯瞎火的，谁知道他们藏啥呢？他们俩人，俺一个。这山里头又没人，万一被发现了把俺弄死也是白弄啊。
刘警官小便的地方在哪儿？
围着石头柱子转了一圈，张国忠发现除了几条裂缝之外，这柱子上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大概是是这儿。
孙大鹏站起身来，走到石柱子边上，指着一条裂缝下边的旮旯。
张大哥，不瞒您说，俺自己也来过，想找找他们到底藏的啥呢，结果啥也没找着，这周围全都是石头，也不像是有什么地方被挖过。
在这儿尿的？
张国忠蹲下身子，开始仔细的观察旮旯上方的裂缝。凭张国忠的历史知识断定，这根石头柱子 肯定是人工放在这儿的。虽说石头的外观貌似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雕凿，但是自然环境里无论如何也很难形成这样的石柱子。尤其是按照孙大鹏说的，这样的石头柱子还是南山一个北山一个。石头柱子上的裂缝貌似是石头天然形成的，位置就在石柱的中下部，长度大概有七八十厘米，两头窄，中间宽，最宽的地方大概有两个手指头的宽度，而最窄的地方仅有一厘米不到。裂缝里头全都是淤泥，中间稍微宽一点的地方甚至还长出来几根野草。你小的时候就这东西啊？
你别说是俺小时候，自打有这村儿就有这东西。
那你小的时候这石头缝子里有没有泥啊？说着张国忠用手抠了一下石缝里头的干土，放在掌心捻了一捻，就把眉头给皱起来了。
这俺就不记得了，谁注意那个？怎么，张大哥，你怀疑他们把东西藏这儿了？
说着孙大鹏下意识地把脑袋也凑到了裂缝的跟前。只见裂缝里的泥干干的，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
问题就在这儿。
张国忠掏出一串钥匙，就开始挖裂缝里的泥土。